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11节这段经文，
是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几乎关于我们信仰当中所有最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特别的提到基督的道成肉身，第6节到第7节，对吧？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他道成肉身的谦卑，对吧？那么让我这样说，第6节和第7节的关键词就是骂槽。然后接下来呢，第8节他讲到基督的受苦和受死，对吧？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第8节的关键词就是十字架。然后接下来他开始讲到说基督的高升、复活和升天，对吧？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讲到7日的头一日，坟墓空了，然后他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超乎万民之上。然后呢，接下来他还讲到了基督的再来，第10节到第11节，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很明显，这是将来万膝万口都要跪拜、都要称颂的那个画面，对吧？每一个人都要伏伏在他的权下，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这讲到将来的荣耀或者新天新地。哎，各位请注意，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对吧？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受苦受死，基督的复活升天，基督的再来。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在历史历代呢，被很多神学家都拿出来说，这段经文呢其实是相当简要整全的概括了整个福音的内容，因为他几乎提到了福音当中所有的核心的信息。然后这一切是被哪一节经文引领的呢？这一切的信息的事实和内容，在这段经文当中是被哪一节经文来引领的呢？第5节，对吧？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节经文引领了接下来的整个福音的信息，对吧？为什么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引领了这些的福音的信息呢？很简单，第5节讲到一个在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与基督联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或者说以基督联合，表达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独特的生命的关系，对吧？而这一个独特的生命的关系，是让我们想到接下来整个福音的内核的信息。所以呢，福音信息的内容在这段经文当中表达的非常的精彩。很有意思的是呢，现代的圣经学者呢发现这段经文其实采用了诗歌体，就是我陈帅弟兄刚才为我们诵读的这段经文啊，它其实是诗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在有一些和合本的圣经当中呢，它是用诗歌的方式排列的，对吧？
对，
意思是这段经文其实是一首诗，是一首保罗颂赞基督的诗，就赞美诗。颂赞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颂赞基督从至高降为至卑，对吧？它有一种极大的转折点，因为它本与神怎么样同等，但是呢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到一个地步，到死的地步，你说够不够卑微？并且是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够不够卑微？换句话说，那一个整个宇宙最荣耀最崇高的那一位，成为了整个宇宙最卑微的那一位。是的，当他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真的成为我们中间最卑微的那一位。所以呢，第一个转折，或者说颂赞的第一个转折，就是颂赞基督从至高降为至卑。文次看山不喜平，故事真正有跌宕起伏，就是从至高降为至卑，对吧？然后接下来保罗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接着又说基督从至卑怎么样升为至高。因为什么？保罗怎么说？保罗甚至说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口称耶稣基督的为主，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就表明他是至高的，对吧？最崇高最荣耀的那一位。所以让我这样说，福音呢就在这两个惊人的转折点当中呈现出来了。这两个惊人的转折点，就是从至高降为至卑，表达他为我们受苦，担负我们的罪孽；从至卑升为至高，表达整个福音的荣耀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其实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福音的奥秘就是那本来就是神的那一位基督，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就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而成为一个卑微的软弱的人。经文呈现给我们的是，甚至是成为我们中间最卑微最软弱的人，甚至卑微到死的地步，且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这是第一个转折，或者说这是第一个颠倒，就是基督的生命被颠倒过来，至高的神成为最卑微的样式，这是一个颠倒。各位，我们必须来思想这个颠倒，为什么基督要成为至卑微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不能得救。这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来，整个宇宙的真相是什么？各位，你知道很多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我们常常忽略这个事实，就是自从亚当堕落以来，整个宇宙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整个宇宙的真相就是罪恶和死亡像暴君一样严严地统治了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挣脱罪恶和死亡的咽喉，对不对？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啊！无人不死，无人没有罪。于是，除非他来挪开那个捆锁，否则我们就会在罪恶和死亡当中不得安息。而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腓立比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请问他挪开捆锁的方式是什么？他挪开捆锁的方式是让罪恶和死亡锁在了他的咽喉上，这是他挪开捆锁的方式，这是他代替的方式，或者这是他救赎的方式。所以这是第一个转折，保罗在这里颂赞他的救恩。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一旦成为我们中间最卑微的那一位，他一旦显出他的卑微和渺小来，世界就认不出他来了，对吧？
世界会说，这个被罪恶和捆锁锁住咽喉的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救主呢？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还出什么好东西呢？怎么是君王吗？于是世界就弃绝他，就轻看他，就掩面不看他，对不对？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成为卑微的人，为我们的罪孽的缘故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人，对不对？我们瞧不起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卑微了嘛，是他太软弱了嘛，是他彰显的是一个卑微软弱的羞辱的样式嘛，于是人就瞧不起他。但是事实上呢，圣经和腓立比书都告诉我们，他成为卑微软弱的那个样式的原因是为了担当我们的卑微和软弱，担当我们的罪恶和刑罚，而被担当的人反过来又瞧不起他，这就是世界对他的弃绝。但是呢，事实上来讲，我们必须知道，世界对他的弃绝本身也构成了他卑微的一部分，或者说也构成了他降卑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这要震撼我们的心。就好像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下的人所做的一个巨大的同心合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嘲讽他，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怎么样，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只要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怎么样，我就信你。各位，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基督能让人从死里复活，他当然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对不对？但是他不下来，他继续的挂在十字架上，这一个继续的遭受他们的讥讽讥诮和戏弄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让那些讥笑他讥讽他讥诮他的人有机会从罪恶和死亡当中脱离出来。因为他一旦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要被挂上去。他不下来的原因是为了那些正在讥诮的人可以不被挂上去。所以呢，连他受讥诮本身都构成了福音当中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转折，从至高降为至卑。然后接下来呢，保罗讲到了第二个转折，对吧？就是从自卑升为至高。是的，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认不出他来，因为他穿着奴仆的衣服，对吧？因为他衣衫褴褛而来。你看，这就显出了世界的盲目。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拿撒勒人吗？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世界的盲目就是认不出他的本质来。但问题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不会一直让这个世界盲目下去，对不对？有一天当他从众天使天君驾云降临的时候，万口万民万目都要看见他的时候，世界就不得不认出他来。是的，我会用不得不的意思是，即使你不信他，你也要认出他来，因为那一天是整个宇宙清醒的日子。所以基督徒呢，有一个最大的智慧，就是当整个世界都盲目的时候，我们清醒；当整个世界都认不出整个宇宙最高的那位君王的时候，我们先认出来了。这个是莫大的恩典，是从上头所赐的智慧，对不对？所以那一天世界会认出他真正的身份。但是问题是，那一天认出是带着权柄、带着审判、带着威严来的。那一天上帝要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口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第二个转折。这一个转折呢，表达上帝恢复了整个宇宙该有的样子，对不对？ 在古代，在很多的影视剧的作品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和片段，就是皇帝微服出巡，对吧？他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他甚至有的时候故意打扮的比较平凡一点，然后呢你会看见一些贪官污吏在他面前作威作福，对吧？甚至刺激一点的给他一巴掌啊，让他跪下，把他吓在监牢里，对不对？直到有一天，突然一位阁老啊，一位钦差大臣，然后带着圣旨来迎接他，然后山呼海啸的在那里跪下来。当然这是一个影视剧的片段哈，这是一种场景哈。但是呢，在这个故事的片段当中，我们会看见那种转折，对不对？那一个七品芝麻官的贪官污吏，凶神恶煞的样子，其实呢，最终要衬托出来他的瑟瑟发抖，对吧？因为他盲目嘛，因为他不是一品大员，他没有见过皇帝嘛，所以他认不出那个皇帝来。因为皇帝穿了乞丐的衣服，以至于他就可以在皇帝的面前作威作福欺负皇帝了，对不对？主要是因为他不是一品大员，没法天天跟皇帝在一起，认不出他来。而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最高的那一位君王，而很多人认不出他来。但是在这两个转折当中呢，福音就包含在这两个转折当中。第一个好消息是，他来到我们中间，亲身担当我们的卑微、罪恶、审判、咒诅，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一般在影视剧的作品当中，皇帝微服出巡对百姓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他可以解决百姓的疾苦，对不对？是的，他道成肉身对我们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要来解决我们的疾苦。但是呢，其实这只是一半的好消息，还有另外一半的好消息，就有一天一品大员来认出他来了。因为那一刻，当他升高，当他恢复本来的样子的时候，所有的宵小之辈就怎么样，就被审判，就无所遁逃，就显出上帝的威严和公义来，就恢复了本该有的样式。所以呢，这两个转折是激动人心的。为了让大家体现出这种激动人心来，我特别借用了影视剧当中的那个片段。是的，我们看那种片段的时候都很兴奋，对吧？这个叫反转，这个叫打脸，对吧？
对，
是的，有一天上帝要来打脸，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就表明在打脸嘛。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基督的降杯指向了必死的人因着他的降杯脱离死亡的咒诅，这个指向了个人的生命的救赎，或者说指向了基督教的救恩论。基督的降杯主要指向了我们的个人的被代替、被救赎的这个层面。基督的升高和再来呢，是恢复了整个宇宙原本的真相、原本的那个荣耀，这个指向了整个宇宙的更新和复兴。所以呢，让我这样说，福音呢永远都是关乎两个方面的。第一，它关乎个人灵魂、生命、整个人的得救、救恩，这是个人性的。所以过去好多年，有一个经典的问答常常被问出来说，你与耶稣基督有没有个人性的生命的关系，对吧？这个就指向救恩嘛。但是呢，我会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忽略了另外一个层面。因为福音不仅是关乎个人性的，它又是关乎整个宇宙的。因为有一天整个宇宙都要恢复真相，恢复原本的样式，这个才是整全的福音。所以它不仅仅是关乎你信耶稣上天堂， 而是关乎整个宇宙被更新被复兴。所以你看哈，从最私密的个人的灵魂到最广阔的宇宙的场景，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现的画面，或者说这也是十字架的福音所展现的整全的信息。那毫不客气地说呢，上面的信息缺少了任何的一环，都不再是基督耶稣恩惠的福音的内容，对不对？而是同了别的福音。那知道教会历史上大部分的异端都是在这些最核心的真理上有所偏离，对吧？ OK， 那么既然如果异端是在上述的核心真理上的一个偏离的话，那么我要问的是，主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上主的真教会，信仰冷淡，信心软弱，灵性低沉，贪爱世界，死气沉沉的主要原因，其实也是出在这个上面。但是和异端不同，正统教会都不是对这些信息本身的领受上出了错，意思是他不会篡改这些信息，他当然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当然相信十字架的受死复活救赎，将来的新天新地，他当然相信这些基要的真理，但是相对的，他相信这些真理的同时，却没有真正的把这些真理当作他生命当中唯一的根基和盼望。是的，很多的教会，真教会，很多的信徒，真基督徒，常常生命光景灵性低沉冷淡软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把这些真理当作他生命当中唯一的根基和盼望。意思是他信的是对的，但是缺乏对这些对的真理该有的那个生命的活力和能力。而真正有活力，真正成为根基和方向的，恰恰是其他的内容，是他的需要，是他的肉体，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规划。而信仰一旦失去了他本该有的活力，本该有的能力，那么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大的危机是，如果不去正视他，整个时代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误解福音的人，或者说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真正认识福音的人，甚至最坏的结果，有一天会走到不愿意相信福音的地步。三次教会就是这样的，自由派就是这样的，很多的灵恩派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很多的成功神学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他们自以为自己相信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中间将有绝大多数人将要灭亡，这是事实。若还有存留的余数，不过是凤毛麟角，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极其的扭曲了福音了，还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甚至对于很多正统的教会也容易滑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去。举个例子，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渐渐的会觉得这个信仰是瑕疵，是重担，是包袱，我们需要的是甩掉它，然后好轻装上阵。这一周如果小组停一次，我们会觉得哇，感谢赞美主。一旦到这个地步，我不是说你 请一次小组就怎么样了哈，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即使每一个小组都参加，也不是靠参加小组来称义得救的，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这个心气儿错了，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这个灵性的状态错了，我的意思是整个生命的状态有问题。就像我上一次正道当中讲的，皮肤没有破，肌肉没有拉伤，骨头没有折断，就是腿疼，就表明他生命的状态有问题，就表明他整个身体的状态有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伤害，某一个具体的错误。所以最坏的结果从来都不是维持原样。很多人都说我这十年信仰没有成长，哦，不不不，你错了，你不是没有成长，而是你在倒退。没有人可以十年不成长而维持原地的，他只会倒退，因为他的心已经比十年前更刚硬了，对不对？他对主的爱比十年前更少了，他对主的交托和仰望更少了，但是呢，看起来他懂得道理更多了，看起来他甚至会学会说一些属灵的套话了。交给主，感谢神，不要靠自己，主是我们的王，我们要凭着信心走。哎，这些话都是对的，请注意，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他会用这些的话来掩盖掉他内心当中真实的光景。我说这是退步，甚至在这样的属灵的套话当中，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纵然他几乎不跟随主。我举个例子好不好？如果我们向一位慕道友传福音，他的回应最终是我不接纳，我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无法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我不接纳他，那么你会怎么评价这个慕道友？他是一个不信的人，对不对？因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成的儿女。但既然他不接待主，不接受主，那他就是不信，对不对？好，我让换一个场景。如果牧师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他是你的王，你要跟随他，在许多的事情上你不能靠自己，你要全然仰望他。你说十年前我接纳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十年后你这个说法太极端了，难道我就不能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解决我人生许多的问题吗？你这个说法太极端了，不现实。你知道现实环境多么的复杂，你躲在象牙塔里作为全职传道人，没有我们的这些征战和压力，不现实。哎，各位，如果你对一个慕道友传福音，他不接受主是神的儿子，你去说他不信，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对一个信徒说，你要以主为王，你要跟随他，如果他不接受，让我这样说，他依然是不信。是的，就好像不接受他是不信一样，不跟随他依然是不信嘛。不跟随他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信不过嘛，交给他搞砸了怎么办，对不对？交给他的带领的方式不合我的意怎么办，对不对？交给他不按我的想法成就怎么办？这个不就是不信吗？是的，我们太过于相信自己，以至于无法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自己永远都是相信耶稣基督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太看得起自己了，我们觉得交给自己我们搞砸不了，其实我们都搞砸了不止100次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会第101次盲目的相信了自己，这显出人的盲目来。但是交给主呢？是的，交给主有试炼，有征战，有挣扎， 甚至有亏损的这一个过程，对不对？但至终上帝将把我们带到全源之地，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一定的，100%的，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他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对很多的人来讲，他生命当中主要的堕落的轨迹是什么？就是不再把圣经的福音的事实当作真实活泼的生命的力量。个人的生命是这样的，整个教会也是这样的。个人的生命的复兴，教会的复兴，永远都需要从神的道被传讲、被重视、被高举开始。然而生命的路径不是在这里就结束了，乃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思考一个最大的话题，就是如何将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让我这样换一个说法来说，第6-11节讲述了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对吧？这是信仰的根基。但是其实第5节，腓立比书2:5，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个根基上，如就是福音活泼的生命的应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清晰的路径，福音的真理应用到我们的心里去，使我们真正的以它为根基，以它为方向，以它的心为心，与它联合。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信那些道理，我们还顺服它的生命。换句话说，信仰就是腓立比书2:5和6-11的结合。或者说，信仰就是把这两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件事情，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件事情。其实很多的，无论是教会历史上还是我们的教会光景当中，在很多人那里总是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两件事情，要么强调要信的真理的正确，而忽略了真理的活泼的生命的应用，这造就了没有活力的正统的信仰；要么强调信仰活泼的应用，而忽略了对真理正确的把握，这个造就有活力的异端。让我这样说，信仰其实是一场征战，就是如何的把这两件事情结合，信的对，活的真。或者换成要灵问答的话，就是我们当信什么，我们当怎样活，或者说我们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要灵问答把整个信仰就归结为这两件事情，当信什么，当怎样活。这实在是基督徒一生的挣扎和征战。为什么？是的，我也承认，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能才得以完全。这两件事情就是领受真理信什么和活出真理怎么活，在我们身上需要融会贯通，交相辉映。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是踏踏实实的真正的成长，才会认识信仰，经历复兴。因为失去了对信仰的持守，对真理的持守，人，哎，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人，他们其实看起来蛮热心的，火热，有爱心，很热心，但是就是特别糊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不在少数，对吧？哇，他来到教会，他待人接物，他在小组当中，他在任何人面前都彰显出来那种火热、积极、爱心、服事、热情、帮助人，但是呢，就是对圣经真理特别的糊涂。让我停下来说哈， 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火热，其实是需要被真理来检视和归正的。不然的话，其实这可能是我们天然的个性，而不是被福音的驱动。这非常有可能是我们在帮助别人、热心服侍、爱心的过程当中建立自己的王国，让人称赞我们，展现出自己的优越、优秀来。因为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成就感的，对不对？是的，人在做领导的时候，内心是有成就感的。所以呢，我通常会对特别热心、特别爱心、特别服侍、特别激情的人都抱有一个带检视的态度。我不是说你的热心、爱心、信心、热情不对，我觉得那个永远是对的，表明你有活力嘛，真的那个是很好的，但是要加上真知识，要有真理的归正，查验自己的动机，查验一些智慧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其中的一个。第二，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些只要是坐在一起说起系统神学来头头是道，就是生命看起来死气沉沉的人？是的，也不在少数，特别在改革宗教会当中更多。就他跟你谈任何事情都是从三位一体开始谈的，他跟你聊任何事情都是从基督的神人二性开始的，但他就是不抱抱他的孩子，他就是不跟他的妻子一起聊聊天，他就是不能在探访当中抱着那些有需要的人一起哭泣、一起流泪、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唱诗。他总是高屋建瓴的告诉你说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神是公义的，我看出你的邪恶来。当然是的，我也能看出你的邪恶来，但问题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征战就是我们总是很难看出自己的邪恶来，这叫死的正统，或者说这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样式。请注意，我再说一点，请注意，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许多的观念都是对的，不是说他们所有的教导都是错的哦，真的，他们教导的许多的东西其实都是对的，要奉献，要守安息日，要圣洁，不要违背律法，要避免犯罪，你说这些对不对？当然对，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要教导圣洁，教导遵守律法，教导远离罪恶，教导守安息，教导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最终让他们开始厌恶税吏、妓女和罪人，对不对？而那个会让他们的教导渐渐被扭曲，扭曲到一个地步，当真正的教导、真正的圣洁、公义、良善的主来的时候，他们心底里最真实的一个反应就是要杀掉他。为什么？因为他把他们坚持了几百年的那个固有的律法主义的那一套体系给打破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没有人可以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一旦分开，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极大的破口和漏洞。让我来这样梳理一个历史脉络好吧。其实人类历史这300年来呢，可以说整个思想史的巨变让人目不暇接，对吧？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你不得不承认近200-300年的变迁甚至超过了过去两三千年的变迁。无论是从科技、技术、科学，还是从思想史的层面上来讲， 因为很多的思想史的学家呢，常常给人类历史做一个分野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分的，就是把启蒙运动之前作为一个时代，把启蒙运动之后作为一个时代，就是这两三百年作为一个时代，叫做现代，而启蒙运动之前叫做什么？叫做古代，就是几千年是一个时代，这两三百年是另外一个时代。这种分法当然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嘛。因为启蒙运动之后呢，给心灵层面的冲击呢，比如说进化论的思想、无神论的思想、科学主义、国家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的东西在以前的时代都会被称为异端的。我的意思是在异教社会当中，在不信上帝的社会当中，只要是古代社会，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东西都是要被火烧死的，就他们觉得说这个太大逆不道了，这个简直是不是人，你居然觉得说没有上帝，你这个连畜生都不如，就在古代。当然我没有时间去分析古代的那个背后的观念哈。总而言之一句话，在古典主义的社会，他们坚持的是道德、伦理、秩序、规矩、上帝这些的观念来统筹他们整个人的生活、动作、存留，连异教徒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现代呢，人们不再用上帝、道德、伦理、秩序、观念、法则来统筹，用什么来统筹呢？用自我。你有你的判断，我有我的判断，凭什么你的判断就是正确的？你有你的思考，我有我的思考，你要尊重我的思考。同性恋是我的权利吗？你是异性恋，我是同性恋，但是你不能阻止我的自由，我的权利，对不对？所以呢，人们思考背后一切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自我，自我的感觉，自我的感受，自我的思考，自我的理性。因为这三百年人类历史像一座跑马场一样，形形色色的自我在上面粉墨登场。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里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基督教世界观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或者说一次颠覆性的伤害。比如说一百年前自由派神学的兴起，我们都知道自由派，对不对？在中国的基督徒称他们为不信派嘛，他们不再相信古老的十字架的道理，基督精神永远活在我们中间，别提他肉体复活，那个不科学，但他精神永远活在我们中间，对不对？天堂地狱嘛，就是人有心里有功，有那个幻想，人心里有一个惩罚罪恶的地方，这是人心里的幻想，有一天世界大同啊，那叫天堂，对不对？你说神迹那个是夸张的文学的手法，对不对？这不是我们认为的哈，这是自由派认为的。当然我们称他为不是基督徒，我们觉得说他肯定就不是基督徒了，因为他用一切的文学手法，或者说用一切的想象解构掉了古老的古旧的十字架的道理，对吧？但是呢，他们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这样子的，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他们认为道理和道路是可以分开来谈的，意思是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你知道吗？这个对基督教的冲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讲，信仰跟生活从来都是打成一片的，从来都是不能割裂的。但是自由派虽然已经不再相信圣经了，他也绝不会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他自己的信仰生活跟圣经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但是请注意，他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基督徒，很恶心，对不对？我觉得最恶心的是这一个，因为他认为说我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了算， 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我认为我是基督徒，我感觉我是基督徒，那我就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不需要你来定义，不需要人来定义，那都是人的东西。哎，你有没有发现后现代主义的影子？就一切以我为准则嘛，我来分别善恶嘛，我来定宇宙的标准嘛。我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我就是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逻辑只有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当代才能实行，才能成立。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在古代，这个逻辑本身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对教会的二次伤害。因为这个逻辑本身甚至已经开始渗透到正统教会的当中了。我举个例子，在我的服事当中，我总是能够听见一些基督徒这样回应分享说，哎呀，你有你的亮光，我有我的亮光，你有你的看见，我有我的看见，你有你的感动，我有我的感动，所以意思是咱俩是没有优劣的，甚至你都不能说是有对错的。感动嘛，亮光嘛，感受嘛，你怎么能说对错呢？你说对错，那你就是骄傲，对不对？论断，对对对，论断，你绊倒我了啊！各位，不是这样子的，亮光、感动、感受是有对错的。我们所有的亮光、感动和感受都是基于真理的。为什么？因为你吃个摇头丸，感受也挺不错的。在迪厅蹦个迪，蹦个半个小时也挺释放的，真的。你能说那个是好的吗？你知道吗？据毒品调查机构分析说，在这个世界上给人最大的那种的愉悦感是毒品。是的，毒品给人的愉悦感几乎超过了人生绝大部分的事物。但你能说，因为我觉得快乐，我觉得美好，我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释放，你就能说毒品是好的吗？不能，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因为至终它会摧毁一个人的生命，它会让人完全的被摧毁。所以让我这样说，没有真理引导下的那些的感受、亮光、感动会摧毁一个人，而不是会建立一个人。所以呢，我还会听到一些人这样说，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圣经的道理我都懂了，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了，信仰就是要活出来，讲那么多大道理没用的。我通常来讲呢，当然我知道他强调的方向不一定说是圣经的道理不重要，他可能说既然讲的道理够多了，就说一说实际的实践的东西，我当然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这套话语系统本身有一个糟糕的节点，就是在这里容易把道理跟道路分开，容易把道理跟活出来本身给割裂开来，而这种割裂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天然的会认为说，活力，生命的活力呢，只要有规矩、有真理、有规范了，就没活力了。所以不要讲那些东西，我才能够有活力。而这个的思考的模式是有问题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段经文，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不是一种感受，一种活力，一种与基督联合，甚至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会有丰富的不同的体验，对吧？是的，那个体验是会非常的丰富，非常有活力的。但是接下来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开始把背后的根基一样一样的给我们说出来。腓立比书这段经文我觉得太宝贵了，就是把真理跟生命结合，真理跟生命不能成为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更加不能成为对立的事情。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一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提醒，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信仰的状态当中，我们再去读第九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有感触。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掌权、再来、审判整个世界，对吧？但是这些内容呢，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被称为末世论。是的，问大家，你觉得什么是末世论？在很多中国的巫术化的信仰当中，末世论大概就是2012，大概就是玛雅预言，大概就是那种神神叨叨的东西，对吧？很多人一提到末世论大概就是不过了。但是其实呢，圣经讲的末世论恰恰不是不过了，而是恰恰是让我们知道如何过在世的每一天。末世论主要的狭义的内容就是提到说，我们要死，基督要来，整个世界最终会有一个终结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大概就是末世论的主要内容。哎，你是不是觉得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要死，基督要来，整个宇宙最终的终结，天堂、地狱、审判、新天新地，这些话题是不是觉得好遥远，离现在好像跟现在没有多大关系，跟现在主要有关系的是基督徒的婚恋观，对不对？就很多人的第一感受就是说，基督肯定明天不会来。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当然我们都是正统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说主来的日子没人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最真实的感受是至少明天不会来。谁给我们这样的异端的思想？因为明天是有可能来的，200年之后是有可能来的，1000年之后有可能来的，对不对？就他来的日子我们真的不知道。圣经怎么说？那时人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怎样，照常吃喝嫁娶，对吧？照常爱这个世界，爱得死心塌地，对吧？准备 IPO， 准备上市，对吧？但是在不知道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就更新万物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会觉得呢，那对很多人来讲呢，我们通常的内心直白的感受是，大概基督会在200年之后来。这是很多人内心最直白的一个感受。其实呢，这表明我们的末世论是不健康的，不正确的。或者说对于20-30岁的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好像末世跟我们很遥远。但是请注意哦，我遇见过很多70-80岁的人，我也做过一些临终关怀的工作，我觉得他们的末世论是比我们更精准更正确的。这些人通常就会，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说，大概基督明天就来了，或者大概基督今天晚上就要来了，这个世界将要过去，整个新天新地将要来了，我要带着强烈的盼望去盼望那个日子。哎，我觉得他们的状态是更正确更符合圣经的。为什么？当然也跟他们的这个生命的处境有关系，对吧？因为他即将要去见主嘛。是的，让我这样来做一个类比，即使退一万步说，基督真的要200年之后才来，但问题是我们等不了200年呀。对每个人来讲，基督都不是200年之后才来，可能对我们中间很多人来讲，大概也就是20年、30年、40年、50年，顶多50年了吧。我们的现在都三十多岁了， 活到八十多岁可以了吧，还想活更长，老而不死，很麻烦的，真的很麻烦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在地上只有三十年五十年的生活。末世论的意思是不断的在每一天当中问自己是谁，我要怎么去生活，我到底为着什么去生活，我人生真正的方向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才是一个有末世感的基督徒。就好像我们去对着一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推脱之词，大概就是等我退休了我就去信。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很多人这样说，对吧？等我退休了我就去信主。当然你不赞成他这句话，对不对？你怎么保证退休之前不死呢？你怎么保证退休之前主留给你这样的机会去信主呢？我们当然不赞成说等退休之后再去信主的这种说法，但是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实实在在的活出了这种状态，就是我们等我们孩子结婚了，有了车了，有了房了，一切都稳定了，我就去宣教，我就去服侍，我就去侍奉主。哎，这种状态跟那个慕道友的状态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主给你这样的机会呢？不一定的，真的不一定主给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你这睡着的人呐，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圣经称这样的思考模式为迷糊的状态，睡着的状态。因为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当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因为今日就是主给我们的什么机会，只有今日是主给我们的机会，明天不是的，明天是主给明天的你的机会，因为你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不知道主还给不给你明天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让我退一步说，今天这才是有神论的世界观的一个生活的视角，对吧？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决定的嘛。但是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实实在在的活出了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的视角，就好像他的生命是自己能把控的一样。哎，我能把控明天，我能把控明年，我能把控十年之后，我有一个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是无神论才能定出来的东西。因为无神论的世界观就是我能够规划我的人生，我能够规划我的将来，我能够决定我的命运。不是的嘛，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没有人是自己的上帝。所以让我这样说，无神论的思考是把生命的本质指向今生的三十年五十年，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指向永恒。指向永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以永恒来统御今生，就是以永恒的世界观来思考今天应该如何活。如果你的人生目的是指向今后的三十年和五十年的话，那么也就无外乎对这三十年五十年的人生规划，对不对？我怎么结婚，我怎么生孩子，我住什么样的房子，我开什么样的车，我有多少钱，我取得怎样的地位，这大概就是今生三十年五十年的人生规划，对不对？但问题是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三十年和五十年的，我们的人生是有永恒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有永恒的生命，却只规划在这永恒的生命中间的其中的三十年和五十年，这是不是表明我们足够的愚蠢？是的，表明我们足够的愚蠢。我以前曾经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说如果你有一万年的生命，你只规划其中的七十年，那么剩下的九千九百三十年 好像放在那里不管，但你人生真正的质量是在9930年那里，真正有质量或真正有意义、真正有价值、真正决定永恒的是那9930年，但我们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前面70年，这是不是足够的愚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有10000年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有1亿年，而是永恒。永恒的意思就是没有结束，那么就更不能只看眼前。圣经说只看眼前的人是怎么样？只看见近处看不到远处是什么？是瞎了眼，对不对？哦，圣经讲的很刺激哦，是瞎眼的状态，是迷糊的状态，是不认识自己的状态。圣经说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他，这就是保罗的末世论。我们要常常被这一个反转的画面给激励。今天很多人都常常会说我们要追求固定收益，要有不动产，对不对？但其实世界上的固定收益其实是不固定的，不动产70年就其实到不了70年，对不对？很多中国开发商建的房子都活不过70年的，如果70年就要晃动，怎么才能说叫不动产呢？圣经说真正的不动产是天上的不可震动的国和永远长存的城，那就是末世论的视角。所以末世论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这个才是我们终极的结局，就天上地下地底下来到主的面前，基督终将统治一切，如果宇宙唯一的目的是这个的话，那么什么才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这位皇帝微服出巡，在衣衫褴褛的时候你对他不离不弃，你跟他结伴同行，你与他共患难，这叫与降卑的基督联合。所以等有一天剧情大翻转的时候，你就要与他一同作王，你就要与他一同享受天上的荣耀，这叫与升高的荣耀的基督怎么样联合。教会在地上，个人在地上，若不先与受苦的卑微的基督联合，那么就无法与荣耀的基督联合。我们必须求主在这些年间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复兴我们抬头看看世界的广大，不仅仅是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整个世界的广大，整个宇宙的结局，整个宏伟的蓝图。所以你公务员的身份没那么重要，所以你编制的身份没那么重要，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有一天你要承受新天新地，只有有盼望的人才有勇气轻看这个世界，只有有将来的人才有勇气轻看埃及的财宝，只有真正看见那盼望真实的人才有勇气拒绝这个世界的诱惑。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所带来的健康的末世论。但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那个画面离我们好遥远，对吧？我们觉得那个是世界最终的结局，大概几千年之后它会发生，但是其实不是的，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都不是的。你觉得圣经哪里讲到末世论？我要告诉你，不是启示录，是创世纪。因为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讲启示录讲是末世的事儿，对吧？就创世纪就开始讲大洪水就是末世的表达，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的火就是末世的表达，对不对？是的，真的是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代有一个词叫躺平，对吧？躺平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去征战，我们坐在沙发上发呆，或者我们与这个世界打得火热，这是路线错误。求主来帮助我们， 因为真正的末世论告诉我们，只有将来的那个世界才是我们值得我们为之活的，也值得我们为之死的。只有将来的那个世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全部都是末世论的思想，对吧？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将来有一个不可震动的国。但可悲的是，其实我们很少来思想将来那个不可震动的国，我们常常思想的是房价，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思想，我们也盼望，只不过呢，一边盼望一边低头刷抖音，一边盼望一边不断做着自己30年50年的人生规划，却很少做永恒的规划。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只有一个健康的末世论的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种正确的状态，知道说我们活在末世，而不是活在一种歌舞升平的杭州，只把杭州做汴州，那是没有发现自己的位置。商女不知亡国恨，那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于是我们就整天发微博，晒孩子，晒美食，晒旅游，唯独不管灵魂的事儿。那表明还在盲目的状态。求主来帮助我们，就在这些年间来复兴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是谁，使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末世感。最后我来举一个例子，主在大马色的路上曾经对使徒保罗发出了呼召，对吧？你知道主对使徒保罗的呼召呢，总结出来就是两句话。第一，你要在外邦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怎么样宣扬我的名，这是保罗领受的传福音的呼召，对吧？第二呢，主说也要为这名的缘故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保罗今后的主要的生活方式，对吧？所以你看见了吗？第一，宣扬主恩惠的福音，传讲真理是保罗的呼召；第二，为这名的缘故受许多的苦，与受苦的卑微的基督联合，活出一种轻看这个世界舒适享受繁华荣华的样式，这同样是保罗的呼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更愿意去回应第一个呼召？通常第二个呼召是不属于我们的，对吧？大概是属于宣教士，大概是属于牧师，所以我们教会可以给牧师很低的工资，然后说他就是要为主受苦，这样才属灵。不不不，这是主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我觉得这是不仅是对保罗的呼召，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每一个人都要对着人传福音，对不对？你承认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对一个人传，周围的人传福音，宣扬主的名。第二，每一个人也都要为这福音的缘故受许多的苦，不然的话，我们所传的福音就会越来越轻浮，越来越与真正的福音脱节。只有在受苦的过程当中所认识的那个福音才是更加的深刻真实活泼有力。这些年我总是遇见不同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基督徒，就他一般呢在职场上混的都是风生水起，特别有激情，但是就是来到教会里就是不起劲儿，就是蔫儿的状态。我就问他说，哎，其实我看起来你挺有能力，对吧？各方面也挺有次序的，我觉得你在教会里你做一些基本的服事，你去明白圣经，参加一些小组的分享没问题啊。要通常呢我都会收到这两种回答。第一个，哎呀，最近实在太忙了，没时间。哎呀， 太忙了太忙了，没办法，哎，还有家庭要照顾，还有孩子要照顾，哎，实在逃不开身，没办法。这是第一种回答。第二种呢，就是哎呀，我从周一到周五上班已经够累的了，我主日就是想来教会，来这里放松一下，我要被牧养，我需要调整，我需要休息，因为我已经太疲乏了，我没有再服侍的话我就撑不住了。哎，这两种回答是不是比较经典的两种回答？首先呢，我要说我们需要极大的体会弟兄姊妹的软弱和辛劳。是的，他的忙，他的累，他的没有时间，他的那种状态其实是真实的，我们需要体会他，甚至需要在他具体的这个难处当中帮助他，拉一把扶持一下，对不对？这个是需要的。但是呢，我们做完这一切的帮助、安慰、扶持之后，我们还是要说，真正能够让他恢复过来的方式，解决他疲乏、软弱、困顿、艰难的方式，其实是需要他改变两个东西。第一，用上帝的真理来安慰他的心，归正他的心，装备他的心，护卫他的心。第二，改变他的生活的方式。是的，一方面就是因为很多的事情确实是需要真理来光照引导，才能从那种盲目和愚昧当中走出来。第二就是改变生活方式。我知道很多人忙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已经习惯了嘛，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但是我通常说，停不下来的时候就更应当停下来。为什么？通常你停不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走下坡路的时候才停不下来吗？因为你身不由己嘛，因为你已经无法来掌控你的生命了，你被很多东西推着在往前走，在被往前拥的状态，这是一种危险的状态，表明刹车失灵了嘛。所以停下来，改变生活方式，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当中，来用福音装备我们的生命，然后也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样式。唯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被这段经文来校正，才能真正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真理。愿主你自己的话再一次来调整我们的信仰的认识，调整我们许多的不符合圣经的观念，调整我们许多盲目的迷糊的那种的状态。主啊，也愿你的话来引导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我们调整自己的状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为着永恒而活，不仅仅是为着今天的每一个肉身的需要而活，因为这一切都将过去，唯有敬畏神的是永远长存。就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加宏大的世界，更加永恒的世界，超越我们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这个世界。因为终究那一天我们将要看见，我们将要摸得着。主啊，就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勇气和智慧，属灵的信心，让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也借着我们的卑微不配的服侍，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过一个待世寄居的日子，盼望将来永不震动的国。求主安慰我们，也来挑战我们，你破碎我们，也来医治我们， 你调整我们许多错误的观念，也给我们正确的方向。这段经文愿成为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命、信仰、生活的力量。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愿主祝福大家。